韩国两位小弟兄今天为我们侍琴，我们真是谢谢他们。好，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 schedule， 我们开始继续我们圣经的全部圣经的这个这主题式的讲道。我们今天讲到了第几卷书？第六卷书啊，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我们请一同翻开约书亚记第二章，我们先读这章的经文。还是讲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啊，弟兄姐妹在下边读双数节。约书亚记第二章，好，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住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地去追赶，就必追上。那些人就往约旦河口和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他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门口上，并且使你的父亲母亲和兄弟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你若泄露我们的事，叫我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里，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先读圣经，读在这儿，好像我丢了一句，是不是？我中间我怎么读着读我就变成双数节了？好，我们有一点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将 你的话赐给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在读的时候，让我们追想这差不多是4000多年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你是如何的带领这群以色列人，让他们渡过约旦河，让他们进入迦南，取那块地为业。主，愿这段经文今天早上也能够对我们有帮助，盼望我们说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如何在我们今天处在今天的位置上，我们如何凭着同样的信心来奔走天路，奔往那天上的新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是有我们你赐给我们永远为业的地方。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昨天晚上写完讲章，我把它打印出来，在打印机上没有拿出来，今天早晨临出门以前我顺手把它拿出来了，然后撞兜里就上车了。走在半路上一看，总觉得好像somehow不太对，我就拿出来一看果然是把我女儿打的见证给拿出来了。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这个了，因为我还好我讲的是写在这个里面。所以约书亚记第二章讲到一个这个主题是在讲什么很多人对这个当我们去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要关注说这段圣经的它的主题经文是什么，它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我们这个主题经文抓不住的话，我们就会对这个经文当中一些，因为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会对一些可能不是很主要的信息来产生兴趣，问很多很多这些不是和主题相关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读完这一章圣经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想的是什么你想到就是说这个问题，你突然你说给你得到第一个信息是什么，说这章圣经要跟我讲一个什么样，这作者要通过这段圣经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说我一看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事情，能不能用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把它表达出来？拉合救人叫妓女救英雄妓女救英雄，是不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当我去预备这套讲章的时候，我来看看这张圣经，有些 commentary 讲了，很多人不同的人都在讲，就发现真是讲什么都有有人说是叫就是我们说的这一章主要的故事在讲美女也好，是妓女也好，反正是一个女的救了两个男的两个男是探子的话一般是武功高强的，他能做侦察兵像我这样的不能做侦察兵的，一定是英雄式人物，他武功高强，能够跟着懂得这个军事的战术，而且能打两下子才能去当探子。所以这个女的呢就是一个拉合。那美女救英雄是不是这段整个这一章的主题有些人就说可能是。所以呢就说从一个很实用的角度来看，说这两个探子是约书亚派出去的。这两个探子去了哪儿都不觉得，怎么跑到妓女家去了？进了耶利哥先跑到妓女家去了。马上就引发出一大串的这个 reflection 就开始有一大串的这个关于道德方面的这个教导，说这两个人不应该去他们家，应该去一个比较正经一点的这个酒店或什么地方住着怎么跑一个妓女家里边去住这个你看怎么样？因为他们这没有做好，所以晚上就惹事了，人家派人来抓他们，所以差点惹来这杀身之祸。从这个角度看第二章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它至少能够提醒我们一些在道德水准方面我们有一个 guideline， 我们知道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对我们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教导，非常好。但这是不是这整个这一章的主题呢？我们说应该不太像那也有人说他读完以后他脑子就开始想一件事情，这拉合说谎到底对还是不对这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话题拉合说谎骗了那些耶利哥那些追兵结果神还祝福他，说那拉合说谎这件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呢这件事情一直解不开，就是整个一章他就记着这件事情，拉合在说谎了。 那这件事情也好啊，当我们去探讨这样的事情，至少说我们明白什么？记不记得我经常用一种三个参照物来解释我们一个平时的一个行为准则的这样一个去解释，去看看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符合圣经的？记不记得我经常讲的这三个参考点？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这标准。标准是什么？圣经的标准在哪里？按照标准说谎肯定是错的，对不对？标准。第二是什么？环境啊，要是在什么，这个标准一定是行在我们人世界这个环境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正确使用这个标准。那第三个是什么？动机啊，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必须从这三个均衡的来看，我们怎么样把神的标准在什么环境下边用什么动机把它应用出来啊？这是通过拉合到底该不该说谎，我们使用这种三个指标去分析的话，那对我们也有好处，让我们知道平时啊，我们在我们去讲我们怎么样去行事为人，怎么样去做事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镜子，一点借鉴。但是这两个主题，这些是不是真是约书亚记第二章所讲的故事？今年我们教会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读一本书叫做 The Story， 神的故事。这个 Story 的话，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主要是什么样一个结构？上面的故事和下面的故事，对不对？是因为什么？上面的故事导演了下面的故事。那我们用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圣经，会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帮助的。盼望说我们星期五读经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读下去了，而是说透过这样一个一个的圣经故事读完以后，能够帮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先看上面的故事，在上面的故事下边才引导出下面的故事。好，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再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它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那天正好也是我来讲啊。创世纪第十五章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或者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这个立约的过程当中，神把什么给了亚伯拉罕了？一块地。哪块地？就是迦南，就是迦南啊，就是今天约书亚带着人进去那块地。所以早在600年以前，神就将这块地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了。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迦南，这当时人这些人的恶贯还没有满盈，神说我再允许你们存活600年。然后呢，600年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将要进去占领这块地赐给他们为业。好，那这是6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那600年以后当时亚伯拉罕还是什么呀？是一个孤寡老头，对不对？亚伯拉罕当时90多岁了，还没有孩子，一个儿子都没有。他说600年以后这事能发生吗？但是我想创世纪大家我们都读过了果然神在让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儿子又生孙子等等等等，到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家族变成70多人，这70多人就搬到了埃及，在埃及一住400年，400年以后出来多少人了？能打仗的是60多万啊，你自己算一下这个人口的一个分布，能打仗的20岁到多少岁男的是能打仗的60多万，你想全人口是多少了？那这样一批人，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干什么去？要完成神跟亚伯拉罕那个应许，要把他们带到真的带到那块地上去。所以他们很快就到了地理边界。所以结果在这个上次好像是上一次主题讲到是陈彪牧师讲到说，在这个民数记的第13章就提到说，他们很快就到了这块地了，因为从埃及到迦南实际上并不那么远，不需要走40年的，没有那么远，他们很快就到这个地界了。这个摩西就打发了12个探子去探探虚实，看看这块地，结果回来怎么样？10个探子报恶信，说那块地没问题，地是好地， 啊，地是好地，但是人也是好人，人就是太大了啊。他们而且有十人族在他们跟前，我们去了以后就是送死的。那个地方好地，但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去了一定是送死啊。他只有两个人，他说，既然神耶和华神把那块地赐给我们，我们就只管去，我们不用怕他们。这两个人其中就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这两个人啊。但是人喜欢什么？人喜欢听凶信啊，人当时信心小的时候，人喜欢往坏处想啊，所以他们听大家都听了十个人的这个汇报啊，我就读到这些圣经时，我就觉得，哎呀，圣经这个以色列人也真是够惨。你想，几百个人整夜的嚎哭，我说那是一个什么场面呢？听了以后说几百人在那嚎哭，整夜的嚎哭。然后呢，神因着他们的不信，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不信，让他们在这个已经快进入迦南的时候，让他们又回去，整整在旷野流浪了40年。流浪了40年。所以在这40年过程当中，那些不相信的以色列人第一代都死在了旷野。现在40年以后，这批人再次来到了约旦河边，再次来到这个迦南地旁边，那个阴影没有掉的。记着，40年以前他们做什么事情了？他们窥探这地去了。他们探的时候，这地是好地，但是人大的不得了，高的不得了。他说，我们在他面前像蚂蚱，他们看我们也一样，非常客观的，不是我只是自己说我看他们像蚂蚱，他说我看你也像蚂蚱，这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这里边不讲就是大和小的问题啊，大和小是一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另外一个要素就是蚂蚱是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那个东西的，所以在你面前说我在你面前你就是我一盘菜，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些人，再次，这是他们已经是第二代的，第二代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件事情他们不会忘掉的。那么现在怎么样？所以当他们马上就要约书亚啊，要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再次要进驻迦南地的时候，那些人他们也会生孩子的啊，他们生孩子和他们一样高大。现在的这群以色列人，你的信心怎么样？所以大战在即，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约书亚记第二章，你说那是那些听众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你说他们这是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所关心的东西就是圣经要回答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慢慢要学习，整个是在一个历史背景下看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根据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说人家当时的人他想知道的是什么事情，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内容，这时候也许就是圣经作者要回答的事情。如果我们这儿在从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那么如果我是以色列人，或者是我是约书亚，我所知道的就是神到底有没有把这块地给我，硬打我肯定是打不过的，我就是想知道神是不是真的把这块地给我了，我进去后真的可以得到这块地，这是我知道的。摆在他们前面的耶利哥是第一个城，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第一座大城，而是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城，这个城据说已经是有上万年的历史，最古老最古老的一座城，而且非常的这个坚固，这是名城耶利哥啊。耶利哥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但是那是第一个钉子钉在迦南地门口，这个钉子拔不拔掉，首战能不能告捷，关系到以色列人的命运。首战告捷，这么大一个城一下就拿下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一个记号，说神真的把这块地给我了，我可以继续向纵深挺进。首战如果不利，这帮以色列人你想他会怎么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边，约书亚效法这个摩西啊，他的两个探子进入迦南地去探测这个地的虚实，他是去干什么去了？他要去证明一件事情，神真的把这块地给我们了。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探子回来跟他汇报什么？那句话是整个一章的关键，神果然将那地赐给我们了。神果然，我去问问，神果然将那地赐给我们，那这个信息是从哪来的？ 是两个探子透一个妓女的口，拉合的口，把这样的消息传回来的。所以整个一章是在讲解什么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讲，从上面来讲，神要应验他给亚伯拉罕在600年前的应许，今天要应验在他们身上了。这是大的故事，透过探子来证明说神果然做这件事情了，因为那些人一听说你们来，心就消化。这是整个这章的内容，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下，神在那里做工，让才引导出下面发生的故事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下面发生的事情，来看看啊这一章具体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故事，而这些小的故事当中都涉及到都是一些小的人物啊。首先啊，我们看拉合这个人啊，这明显是整个这一章的一个主人公啊，是个女一号啊，女主角在整个这一章里面。那第一，我们先看拉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拉合其人啊。第二呢，我们讲拉合的他的信心，他的品格，他的信心。第三呢，我们看看阿拉他的品格啊，拉合其人，拉合的信心，拉合的品格。我们从三块来看看这个人啊。第一呢，我们看拉合他的是个什么人，很清楚啊，迦南人，职业妓女啊。这我们讲一个人的时候，一般就是哪儿的人干什么的，是不是啊？迦南人，迦南是个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刚提到说，在600年以前，神就已经开始审判迦南那个地方了，已经宣告他们的罪恶。这个地方罪恶极大，不仅仅在神的眼中他们是罪恶极大，在周边的这些国家里边，没有一个国家喜欢这个民族。埃及人痛恨迦南人，痛恨的不得了，赫人经常去打他们，说因为他们这个民族实在是太邪恶了，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这是这群迦南人。所以在圣经里面一提到迦南人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个，没有一个啊。他们不仅仅是文化上非常的邪恶败坏，他们的宗教也是，他们有自己的寺庙，他们的在寺庙里边，他们那个妓女在当时讲的并不是说现在这些赚钱以生的问题，很多妓女是当时的女祭司，是在庙里边服侍的女祭司。你就知道他们在这是干什么的。他们在庙里边公开就有这种淫乱的活动，来那是他们敬拜的一种仪式。他们的这个民族这个文化就已经败坏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他们有职业的女祭司，专门在庙里面是做这些事情的。那拉合是不是其中一个，我们不太清楚。那后来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有些这个非常注重敬虔啊，这些经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们就一直在想给拉合洗脱他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污点，就讲说拉合不是个妓女，拉合呢应该翻译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小女老板，是开小店的，开什么小旅馆的老板啊。有的说那个这个妓女呢，是可能是拉合也不是那种妙计，他可能是偶尔啊以此为生等等等这些，就是试图把拉合从那个给把地位给他抬高一点。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抬高我们这些任何一个人地位的，这些与我们得不得就毫无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第一，拉合他是个迦南人，所以对于迦南人，神是说一个这样的民族一个不留的，因为他们就相当是人身上一个这个毒细胞一样，一个癌症一样，留下来到时候对犹太人永远是个祸患。这是他的民族背景，妓女，不管他是哪一个方面的妓女，在社会当中，包括在迦南那样一个非常邪恶的文化当中，他的职业都不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他是无奈，是一个属于生活在一个底层，靠着这些来维生的，那一定是在底层。所以拉合其人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物。但是我们不需要用现在的这个道德标准讲的说他是一个违法的呢，不一定的，在那个文化当中他可能只是一种职业而已，但这种职业是一种很低下的，很卑微的，被人看不起的这样一个职业。我们能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拉合只是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人，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啊，没有任何地方值得人羡慕，值得人去骄傲的，就这么一个非常平凡的人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他出现在 这一章的圣经上，圣经专门把他的名字记下来，把他的事情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啊。所以后边我们会提到说，因着这样详细的记载，犹太人就一直在想，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后边会讲。好，我们现在看到拉赫这个人，那么这样一个平凡的人物，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事情就是不平凡的。所以我们先看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啊。第一，当这个追兵来抓探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敢把这探子藏起来，这叫我们中国人叫做汉奸了啊！这包藏敌人，因为那边是敌人，这是敌方的部队。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他等这个追兵走了以后，他跟这两个探子怎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说神已将这块地给你们了，神已将这块地赐给你们了。把我们也听到了你们的神在埃及所做的事情，在沿途所做的事情。我们一听这事就笑话了，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地方一定是你们的了。”当一听这是我们的，这是什么叫心就消化了？什么叫当心消化了？就是那个人一听整个就瘫了。一没有失去完全任何的战斗力的，叫心都消化了啊。这是上面的故事所带来的一个结果。记不记得当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在旷野中呼召摩西，为的就是一个目的。摩西说：“以前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神跟他们说：“不但你不知道，你的祖先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在你们祖先眼里边，他们只知道我是一个大能的神。”他不知道我叫名字什么名字，但是从今天开始你要记住这件名字，我的名字叫自由拥有，中文翻成耶和华。说这个名字不但你要记住，我要让这个名字成为永远的纪念。这是耶和华当时向摩西显示那个原文的，说这个名字叫成为永远的纪念，就是人们永永远远会记住这个名字，透过什么？他在埃及所行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上面的故事今天影响到波及到迦南这边，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用当时最强大的埃及作为神工作的一个地方，通过神对埃及的审判，他的名声整个遍及了整个的这个中东那边。所以当这些迦南人听见神的这个事的时候，心就消化了。他们并不是怕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他们怕的是以色列后边的这位神。所以拉合非常清楚地把他们的光景讲出来。但是拉合的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当人们都是害怕的，这个腿发软的，叫腿肚子抽筋的时候，拉合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在这种惧怕当中他看到了盼望，他看到了希望。别人都说：“哎呀，死了，大难临头了，完了，没有戏了。”拉合：“哇，是的，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希望。”他说什么？说如果我善待你们，求你向你们耶和华你们神起誓，你将来也善待我。他看到了拯救，这是只有信心的人才有的，在危机当中，在死亡当中看到的生，看到生的盼望，这是只有信心的，只有信心的人才有这样的，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够看见。所以拉合因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死亡当中他看到了一线生机，这就是他的信心。因为他也一定会知道这个神是多么的厌恶罪恶，而他们是生活在罪恶当中的人，神竟然能够拯救他们，这是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才能知道的。没有人告诉他，没有人跟他传福音的，说耶稣爱你，耶稣救你，那耶稣还早着呢。那时候神就是说，神这是神要做的事情，阻挡的就是成为他子民的就存活，就这么简单。因为而且在当时的时候，只有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被认为是他的子民。但是拉合在这个时候他说：“我愿意成为你们其中的一个人。”他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希望啊，这是一个信心。那第二，他不仅仅有这样一个信心，有这样一种小小的信心，我就做梦有这么事就好了。他不仅在这样想，他将他的信心付诸于行动。那时候窝藏探的是什么？是什么罪啊？是死罪啊。 两军对阵之前你窝藏探子，你是通敌的，那时候一定是杀头的，那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但是拉合因这样一个盼望，这样一个信心，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他去做一件事情，他把两个探子藏起来。信心是要带来行动的，信心永远跟随着伴随着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拉合的第二个方面，他能够因着这样一个信心，这样一个盼望，他能够大胆的啊把这两个探子能够藏起来。啊，第三个，拉合是一个守约的人，他愿意守约。当他和这个探子谈好的时候，那探子说，好，你这样恩待我们，我们也恩待你啊。这种话啊，放在当时那个文件上，就是说实际是一种立约，是一种 covenant， 一种立约，我恩待了你们，你也要同样来恩待我。这是主要是成熟诺言，只有有这个诚信的人，这句话才管用的。你放到现在的这个社会上，这句话已经没有用了。你写下来，你要写下来签字才行。你这么口头这么一句话，谁相信你啊？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拉和要的就是他们的一句话：你承诺，当你们进来的时候，你要保守我和我的全家。这个探子也蛮胆大的啊！好，我承诺。啊，不用人，我要请示我们的这个总司令，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没有，他承诺。然后说，但是你有一个条件，第一，你必须待在屋里，不要往上乱跑，你跑出去，别人就分不清你是谁是谁了。第二，你要在你的房上挂一条朱红线，红头绳一样的啊，抓一条红线，那么大的城挂一条红线，我不知道那从多远能够看见，但是就这样一条红线，都有一个记号。然后就走了。走了以后，我们不知道走了多久，他们才可以进攻这个耶利哥城。我想至少一个星期之内，这个他们是不会来的，因为一个星期内他们还在外边绕圈呢。他们至少绕城绕了七圈，在这个七圈的过程当中，拉合他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到他怎么等这七天？因这两个探子给他一个承诺，他就一直在那守这个承诺。我想他一定是在那守着。全家都不出去，等着这件事情发生。是持守承诺的人啊，他不但持守承诺，他按照探子所吩咐的，早早就把红头绳就挂上去了。探子一走就把绳就挂上去了。那个红头绳代表，当你看到那个红头绳在一个窗户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事情呢？像那逾越节了，他一定听到说逾越节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在门上画了一道血，就平安无事。没有这事的话，就被击杀了。他的信心会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如果我挂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跟整个的所有的这个迦南人分开了。这个代表一个分别，只有我这个床上有，别人没有了。我是按照那边的人吩咐做的，所以马上就是把自己从这个外面分别出来，印证这个，就像当年逾越节那个血一样。所以当大的审判来的时候，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这一次是当整个这个大的以色列军队来的时候，实际上是神的天使来攻击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红头绳可以保全我的全家。这是他的信心，他的行动，他对约的一个承诺。这是从拉合身上所看到的，绝对不简单的一个妓女，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妓女。从他们身上我们确实应该有很多很多要学习到的。这个而且这个人很聪明啊，他出去的时候他给两个探子指路，给两个探子策划整个军事路线，你要先去哪儿，然后再怎么回去，他出主意的。他比那两个探子还聪明。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拉合他的信心。我们第三我们看到他的品格。拉合不是说哎呀我自己好像得救就算了，只要保住我一个人就行了。他跟探子求什么？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和我的姐妹和他们一起所有的，你都要保全。他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家庭是神所赐的，家庭的这个 covenant， 家庭的这个约，同样是在神的祝福下边。所以，如果一个不顾家庭的人，啊，不可能是在神面前所喜悦的。在十诫当中。 把家父爱教孝敬的父母还有夫妻之间都讲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拉合是一个顾家庭的人，他所想到的不仅仅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受益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受益的可能是我和我的全家都跟着一同受益。所以我们看到拉合身上这些的品格，他的这些信心今天对你我有什么样的帮助。第一，当这个世界普遍走向败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希望，有的时候我们就在哎呀，这世界没有好地方去了，回中国吧好像生活的也那么吃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不安全了。在美国也一样，哎，美国吃的东西你以为都是很好，都是这个转基因那个转基因，弄不清都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们真是哪天找个小地方种一块，种个小园子，就在那里，那可能是一个世外桃源，真想过那样一个日子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我们真正可以居住的地方了。但是我们盼望在哪儿？我们盼望在什么地方？那如果我们盼望在那个神的那个新天新地，那个新城神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就轻看这些事情，不是整天在看地上的一些事情，是在这个危机当中我们看那个盼望，说神也接我们更快早早去他那边去，也许神的国境更快了，离我们更近了，我们看的是那样一个，这是我们的信心。第二，信心要不要带来我们的行动？拉合的信心马上带进的就是他的行动，他不是我光在那信，你说恩信行，但是他从来不动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就听了，我们心听在口头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心里边，我不知道，只是听在口头上，没有带来任何的行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非常感谢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弟兄姐妹，他们你看不见他们的信心，但是你就看到他们在活着的服侍。大家有没有注意这喇叭？我可能就注意到了。我们一直说我们这音响不好，因为只有这么一个高音喇叭，这个高音喇叭的话确实是音响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看我们有几个喇叭，后边两个，这边两个，这以前都是我们教会以前的叫做垃圾灯的，没有人用的，但是我们有弟兄他有心，他把它放上去了。这是什么？那个信心附在行动上面。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你看天那个爱宴那些打扫性，那么我们需要多少人服侍？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服侍我们吗？每一件小事这多少人都在服侍吗？啊，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负责拍这个表，最很早以前是拍这个，我说在我们教会大概二三十人的时候，每次聚会就要动用将近十个人来在各地方在专职服侍。你知道那是拍通工是多么困难吗？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在这安安静聚会的时候，至少有十几个人在我们周围在各种方面来服侍。我们看到我们小弟兄从开始就要服侍，因为我们这个年代除了我们身为姐妹以后有这样一个恩赐，爸爸妈妈从小就有这样远见，说将来要服侍谁能够学琴，我们这些这一代的人能把琴弹响，但是弹响的一块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但是我们这些新的一代他们从小就来服侍我们，所以这些都会给我们一个激励，我们的信心有没有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各件小事上去服侍神的教会，带出行动出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家庭的观念，家庭观念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慕道的福音朋友。也许说我们家我是第一个信主的，好像就背离的有点跟我们家这个好像这个传统观念有点背叛，你这种背叛是好事，你知道吗？就像拉合背叛那个迦南一样的，这种背叛是好事，是会给你家带来盼望的。我们不说你一个人信主你全家就自动得救了，也不说拉合一个人因着他一个人的义行他全家都一定被得救，就是得救是只是是那个是那成为神的子民，是进入永生，不一定的，但至少你有这个机会，至少他和他的全家都在这个在整个大的屠城当中被救出来了，而且他们被搬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会众当中，至少他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有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当中你是慕道的，你的父母有没有听过福音？你的亲友有没有听过福音？ 你等着别人去传给他们吗？你也知道福音是好的，你也知道将来神再来那个审判比以色列人进入耶利哥要可怕的多，但是有一个机会，就是像拉合一样，他能够看到那样一个机会，愿意把他的信心付之于行动，不但自己要这样去做，而且说要保全我的全家，为自己的，就像为在我的为家人祷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分享我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信主了，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就是我的祖父祖母，我是他们养大的。当我信主的时候，我第一个心愿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当我再次知道说他们已经离世了，因为我们家里怕我难过，一直没有告诉我，实际上他们是在我信主以前就离世了。我一个后悔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不早点信主，可以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永远永远没有办法一个弥补的一个遗憾。我说遗憾不要临到你们，这就为什么我拼命的给我父母传福音，因为我不愿意再出现这个遗憾。但功劳不是我，不是我，我拼命就一定就他们就一定能信的，至少你把这件事做到了，你不再遗憾了。这是盼望我们当中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做这件事情，拉合是你们的一个榜样。好，我们看到这是拉合这个故事，那么我们很希望知道结局，后果是结局是什么呢？后果是什么呢？拉合这样做了，那后果呢？非常简单啊，第六章，当约书亚破城以后，第六章22节到25节，约书亚纪念两个探子和拉合之间签的这个口头的约定，所以当破城的时候，这约书亚就打发这两个探子说，你们去把那个全家全部救出来，城全部就毁灭掉了，但是拉合他的全家就都得救了。所以你放心啊，这个故事是一个好的结尾，但是并没有停在这儿啊，并没有停在这儿。所以当这个这些以色列人把拉合全家救了以后呢，然后就让允许他们生活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族群当中，成为他们，就后来就慢慢成为他们的一员。一开始住在营外，因为什么？以色列是不跟外边混住的，他们仍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住在营外，至少他们能够保持他不死了。在整本旧约当中，除了这一章以外，再也没提到拉合这个人。所以当犹太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太注意拉合这个人，他们可能只注意，真正是注意，只注意神怎么把这个城交给他了，这是他们注意的是对的。整本圣经再也没提到拉合，我们就讲圣经花这么重的笔墨在拉合人这个身上，犹太人也觉得很怪怪的，说在拉合这上为什么再也没有提到他呢？所以犹太人他有文化，他有民间的流传，按照犹太人的流传，这个拉合最后嫁给了约书亚啊，美女嫁英雄，这就是一个大好结局。为什么？因为当时除了摩西以外，约书亚可能是当时最最是伟大的领袖了，是最荣光，嫁给他好像是最好。可是你看，当时约书亚多大年纪了？约书亚当时是探子，探子的时候，你想那时候一世纪就是军事专家呀，那时候至少是20-30岁，不可能二十岁以下不可能当探子的，至少有六七十，至少是六十岁，可能40年以后，对呀。我想讲70岁应该不太出头，拉合也就20多岁，嫁给70岁老头。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不知道说这个人放在旧约里边就这么一个小人物，昙花一现以后就再没有了啊，就要给他一个光荣的结局啊，就是你嫁给约书亚吧啊，这故事让大家觉得哎呀，终于可以聊以就是安慰，就是说他对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首战告捷所做的贡献，总算是哎呀，可以满足一点心愿了。但是当我们敢打开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了？新约圣经至少3个地方提到了拉合这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经的新约旧约加在一块是一本书。旧约没有提到，不等于这件事就被忘掉了，而是放到了新约继续要讲这个人。第一个地方出在什么地方？马太福音1章第5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拉合没有嫁给约书亚， 而是嫁给一个叫撒门的，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很多人就说撒门可能就是其中探子之一。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好上了。这是后边的，因为没说探子是谁。但有很有可能就是探子之一，因为他们这个接触的最早嘛。拉门是一个污名，撒门是一个污名小辈。没有地方在太多的贴上，这个地方提到他什么？提到他的时候，专门把他和拉合放在一块儿。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史实记是出现过一个人，对不对？史实记中没有提到拉合，只提到了波阿斯。波阿斯后边又生谁？俄贝德，下边耶西，后边是谁？大卫。犹太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王的祖先从这出来了，还没有。到这还没有结束，再往下走到哪儿去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样一个外邦的小人物，在圣经里边就像昙花一现这样一小事，这样一个见证，到了新约进入了皇族的家谱，那比嫁给耶稣亚那样荣耀多了。好，这是第一个地方提到的拉合。那第二个地方在哪儿？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讲什么？信心的伟人啊，讲到都有谁？一大堆呢，录不下来。那这是几个有名的，你知道的，就是什么叫有名？就是神跟他立过约的。第一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都是神亲自跟他们立约的，这都是响当当的旧约人物，人人都知道的。拉合在里边跟他们列在一块儿。拉合被和这些名列在一起，称为叫做是被称为是信心的伟人，说他们的见证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记得信心的伟人不是你要效法的榜样，我反复强调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是它不是让你说，它不是你的信心的标杆，它不是你信心的那个说我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让你像亚伯拉罕一样，圣经让你像耶稣一样，你把标杆定高一点。这些什么叫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为我们做的是见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说这些伟人在做什么？他们做的是在见证他们的信心，如云彩一样见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见证一样，就是说我能够跟他们一样，能够去放下各样的重担，去仰望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们是见证，拉合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着他信心的见证，今天我们也可以放下我们各样的重担，我们能够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能够像他一样。这是第二次提到了拉合。那第三次在什么地方？雅各书。雅各书在讲的信心和行为的时候提到这个信心和行为。这信心不是死的，信心一定要有带出相应的行为出来。这是活的信心。那么雅各书讲到两个旧约的伟人，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拉合。多么了不起的几个人物。但是唯一只有的两个旧约信心付之于行动的两个人物当中，拉合和亚伯拉罕同列。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多么大，但是拉合在新约里边和亚伯拉罕列在一起了，只有这两个人被雅各提到。所以今天我们题目是什么？小的人物，一个平凡的人物，一个非凡的信心。我们看到像拉合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小，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人，旧约里边只是昙花一现，但在新约当中我们去看到他，神他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多么的高大，神把他抬到了多高，他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就像你和我一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都是个小人物，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只要我们有像拉合一样的信心，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荣耀的，我们就是洁净的，是被他所喜悦的，他要派我们提到至高，进入皇族，我们是皇族的，知道吧？我们不是耶稣的祖先，我们是耶稣的后裔，因为我们时间是在他以后了，我们仍然是皇族。所以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心。盼望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在乎你的身世，不要去隐藏，好像把自己弄得光明一点，不要去，我们这些没有用的，有用的是说我在我现在的基础上我怎么往前走，怎么因着信心让神把我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地步。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在社会上，怎么样尽我们的职责， 尽我们的本分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拉合这样一个似乎看起来并不是起眼的，甚至一个不光彩职业的这样一个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主你所赐给他的信心，在他的身上所成就的事，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主，我们就求你将同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将同样的恩典来恩待我们，让我们今天也能站在自己卑微的肺上，能够为了因着主你此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在你的国度上能够有分，在主你自己赐给我们当做的事上，让我们能够尽心竭力成为一个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